不是求佛消罪业得福报的。第三，于初下手时，不明学佛的究竟，没有正确的决定，因地不正，故不免流于盲从。我们应该知道，学佛第一需明心见性。第四，依赖他人。为使修道能够速成，所以一心想求得最高最无上的法，最好的师父，于是就升起种种较量高低的分别之见，升起诸多门户纷争的见解，时时萦回于心中。尤其在分别挑选不定时，这个法修了一点点，又去修那个法，而不能一门深入的专修下去，结果往往是走回头路或走错了路，空耗时光，一事无成。第五，因为空耗时光，久无消息，于是就移人谤法，或者是退转不修了，半途而废。第六，贪取于法，以多为胜，样样兼之，不能一门深入，结果是徒劳无益。第七，终日向外持求，不知痛切参究自心。想起来了，或有了空闲时间，则在佛堂里修一下，念念佛，打打坐，或参参禅，一曝十寒，终不得意。有的人甚至把修法当作消遣之事，无关痛痒，结果毕竟是毫不相干，一事无成。第八，不明法无定法之意。法法各有立场，不可强同，不依规矩而自生法见，妄自改篡，以致修持不如法而不得成就。第九，以修行入善为学佛之极致，不知究竟了义，以为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是学佛唯一的成就，却不明白如何往生之意，以致修道中途不能再进。第十，纵然遇到善知识，但以耳为目，遇而不识，当面错过。第十一，喜欢妄测他人的境界而自成妄。如说，某人开悟了，某人没有开悟，却不晓得你要分别人家开悟与否，你自己需先开悟。你自己没有开悟，如何能断定人家是否开悟呢？人云亦云，妄自猜测，实在无意义，反而自心不清净。第十二，由于共高我慢，对他人生疑生急，且耻于下问，自己不明白的地方不肯或不好意思去问，更或轻慢初学而不知自障其道。第十三，先入为主，于法不知圆通变化，真性现前不敢承当。第十四，误认无明为实，烦恼难除，菩提为佛独有，我辈此生无份，而不敢担当如来家业，不敢切实修正。第十五，当行住坐卧，人事往来，种种习气发生之时，一点也不自觉，任其流浪往返，绝不回顾自心，结果往往是虽然学佛修道，但却不得受用。学人果真能将上述种种弊端弄明白，切实精进修行，对境不生爱憎取舍之心，知道这些都是自信的妙用，自信的显现，能透过现象而见其本质，这就是见性。再经过除习的锻炼，就是保养圣胎，让它发扬光大，即能圆证菩提。倘若对境心有粘着，更或念念不舍，那就不能自许见性。要知道，妄自尊大，为正为正，为得为得，是要下地狱遭恶报的。不管是念佛、参禅或者修密，均需妄念消融， 内而身心，外而世界一起消陨不可得，连虚空粉碎也不可得，连不可得也不可得，那才是正悟。正悟后对境才有力量，不至为五花八门的悟境所动摇。否则说时不保，虑境即失，不得真实受用。所以我们要时时反问自己，对境是否心还粘着，是否真的识得本来。假如对境为妄想所左右，产生爱憎取舍之心，那就生死不了，就需深自惭愧自究，痛下苦功，好好的修行。
啊，先读这儿吧，黄师兄。
好的。
哎，谢谢啊。
我们没耽误啥事吗？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我们刚读完，刚读完刚好，对，刚刚开学啊，对，我们先看一下那个黄师兄读的这一段啊，待会儿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问齐老师啊。对，他这一段就是接着上礼拜学的，上礼拜是学的是诸法空相。啊，就是接着上一句学的，啊，学到的是什么？是这个啊，无明，它不是实有的啊。然后这个呢，就是举了一个例子，说有一对夫妇啊，求助诺那上师，啊，然后说这个淫欲习气重啊，然后请这个上师加持。然后上师呢，他就说诺那上师就说这个就是说想消除淫欲的习气，就要只有先明心地，正得根本。啊，开发般若之后，习气自然会，扫荡干净的啊。就说这个啊，这个在那个《达摩血脉论》里面也讲哈，说这只言见性，不言淫欲啊，只为不见性，但得见性啊，淫欲本来空寂，自而断除啊。说何以故？性本清净故啊，纵有余习，不能为害。所以呢，他这个就是说，对你见性的话，你就知道这个习气也了不可得啊，所以他这个你这个般若扫荡，他自然就会自然他也就不能危害啊，是这个，啊，然后后面呢，他还讲了，就是老人这提说这个，我们学佛不是求佛啊，是求自己，说这个佛不能带我们转业，只能告诉我们方法啊，并不是一切都依赖佛啊，所以他这讲嘛，说我们要明白这个心经的义理以后，知道这个诸法空相，说这个习气要自己除，烦恼要自己转啊，说这个，然后后面呢又讲了是这个学佛人不得力的多种几种原因，其实这个也是引用我知道卡尔加里你们正在学那个学佛最初之决定啊，这个就是引用那里边的这个内容啊。应该就是大家还有印象哈，他说第一心外求法啊，遇事就求佛求法求僧啊，殊不知呢向外求皆属依赖心，学佛要自学自修自证啊。这个的话对，有一些人是有这样的依赖心的哈，就是比方说这个原来的这个阿难是吧，他也是觉得佛能赐他开悟啊，赐他禅定啊，这个都不是哈，就别人不能带的啊，罗侯罗呀什么的啊，这个那个释迦牟尼佛也讲嘛，说这个对呀，我吃饭你不饱啊，所以他这个学佛一定是要自学自修自证，这个是别人没法替代的哈啊。然后第二个他说是也有一部分人是有这样的误解的。或者是这种错误的观念吧，啊，他说是误认为求佛呢就可以消罪灭障得福报，啊，还是自己不，就是说不在自己心上那个做功夫哈，但是他自己怎么样，他还依然是迷执世境为真的啊，贪求不舍，烦恼如故。啊，所以呢这个就是还是一个外求的心嘛啊，所以他就是说这个发心呀，发心的话还有这种见底啊，这个学佛呢就是说我们是要依照佛的教导，就是扫除自己的迷雾，明心见性的，而不是求佛消罪业得福报的啊。所以呢就是说对，这些都是就更正我们自己的见地吧啊。第三他说这个就是因地不正啊，初下手的时候不知道学佛的究竟是什么，没有正确的决定。比方说刚才说的这个灭罪障啊，得福报啊，这都是因地不正。所以呢他这个说故不免流于盲从，就是学佛呢第一需明心见性啊，对，这个是最根本的。 的，所以圆明老人这个一生都是在倡导这个哈，就是明心见性啊。然后第四个还是讲这个依赖心的，其实跟第一啊第一条是对，就是说有一点关联吧。他说依赖他人啊，所以呢，那他就是为了修道速成，就是一心求这个最高的法啊，无上的法啊，最好的师父。其实这个师父圆寂老人的正量跟我们都没有关系哈，那是圆寂老人的正量啊。所以他这个说呢，就于是就升起种种较量高低的这个分别之见啊，然后就起门户之见啊等等，然后呢这样的话他觉得每个法都好，或者每个法都高，或者是见了哪个上师啊，那他就会犹疑不定，那就会变成这个法修一点儿，那个法修一点儿，他不能一门深入啊，结果呢就空耗时光，一事无成啊。然后第五是接着第四说的，就是说空耗时光，久无消息啊，那就会疑人谤法啊，那他会觉得这个心中心法不行，打个比方了啊，或者呢他就退转不修了，半途而废啊，这个其实跟法没关系，是跟人有关系啊。第六的话也是啊，就是贪求于法以多为胜，这个都是外求的心啊，就是说认为这个都是依赖心、外求心，不知道在自己心上下功夫的哈，所以呢他就是样样兼之，不能一门深入，结果还是徒劳无益，就是跟法就是没有办法契入哈啊。然后第七也是这个心态是相关联的，他说终日向外持求，不知痛切参究自心啊啊，对呀、啊，你看他这个他都觉得这个是求来的，呵呵，这个开悟啊，或者是怎么样啊，修正啊，这都是求来的，不在自己心上下功夫，所以呢，他的这个他自然他不会在修行上这个真正的下功夫哈，所以他就是说他有功夫了就在佛堂上坐一下啊，念念佛打打坐啊，但是一曝时还终不得已啊，所以有的甚至作为消遣只是无关痛痒啊，所以呢还是一事无成啊，但是心中心法仗着这个仪轨啊，就是说大家这个机会可能没有，你毕竟至少不得隔日不修每天两个小时啊，但是说你如果连这个仪轨的约束都没有的话，那有的人可能他就会对呀、啊、当成个消遣了，或者是想起来了就修一修，想不起来就算了啊。然后第八的话，那这个呢就是说这个法和法之间不能瞎掺和哈，然后呢他说法无定法之意，法法各有立场，不可强求啊，然后不依规矩而自生法见，妄自篡改啊，你这修持不如法而不得成就。那这个就是说你修哪个法你就按着哪个仪轨来啊，因为法它有它各有各的立场，各有各的方便，比方说你这个参话头提起啊，心密的关照是放下，对吧，那你要是跟这个禅宗修参话头的人去讲心密的修法啊，那大家就会对啊，那他可能就很不理解啊，所以呢就是说呢这个你就是还是要按照我们自己的法的这个仪轨去修啊，然后别自己改，有的人还会改，他比方说自己加点这加点那啊，或者是我速度上也改，按照自己的这个知见去改啊，这个就会修的不如法，那你就会不得成就嘛，你这个法的修了半天可能你也觉得不相应，也感觉不到有什么相应之处吧啊，对呀、啊、那这个或者是也没觉得有多大变化啊，这个还是自己的问题哈啊。然后第九的话，那这个也有一部分是这种见地的，以修行入善为学佛之极致啊，不知究竟了义啊，那这个呀对呀，佛法它不是善人道啊，对呀，那他这就是说他这个修行入善为修行，应该善也不可得啊，这个恶当然不能做了啊，但是善也不能执着啊，所以呢不知究竟了义，还然后呢以为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为修佛唯一成就。啊，这个就有点狭隘哈啊，然后却不明白如何往生之意啊，以致修到中途不能再进啊。对呀、啊，这个往生之意就是说，对呀、啊，本无生死啊，是呀、啊，那他这个你还得从根本上去体会，就是说生则决定生啊，去则时不去啊。所以呢，他这个你要是不是修这种，对啊，明心见性的法门，或者是往这儿理解的话，那就很难理解了啊。然后第十，那就是说因为以上的种种发心或者是见地不正吧，那他就是纵然遇到善知识啊，但一而 帷幕，遇而不识，当面错过啊。那他自己的见地啊，他都不知道自己学佛啊要学什么，怎么学，那当然会当面错过哈。然后第十一，那就是修行过程当中可能会出现喜欢妄测他人境界呀，而自成妄。啊，对呀、啊，这都是瞎猜，是吧？所以他就是说啊，每个人开悟了，每个人不开悟啊什么的啊，所以那个老人就说嘛，你自己都没开悟，你怎么断定人家开悟呀？啊，所以呢，他就是说这个妄自猜测呢，就是实在是无意义，反而自心不清净。啊，第十二的话呢，就是说，由于共高我慢啊，对人呢，就是。对人对他人生疑生气而耻于下问啊，对呀、啊，或者呢，就是轻慢初学而不知自证其道啊，所以呢，这个呢，就是说大家有问题就要问啊，所以就是说你这个放下这些包袱哈啊，就别有这种我慢心啊，然后另外一个这个轻慢初学啊。对啊，这个就是就是心不平等嘛啊，这个就是心不平等啊，所以你看六祖坛经里面他就是说嘛，是个欲学无上菩提，不可轻于初学啊，轻人即有我，就是轻人的话你就有我了嘛，有我的话那就无量罪啊，甚至都这么说法哈 啊所以他就是说这个就是心不平等啊。第十三啊，先入为主，于法不知圆通变化啊，真性现前不敢承担啊。对，他就是说这个这个你也是要先把这个法融通了，那你才知道这个圆通变化啊，而不是就是说哎呀死执着啊，但是你要不圆通的话，那你确实呀你也是很难圆通变化的啊。第十四的话他说误认无明为实啊，烦恼难除啊，菩提为佛独有我被此生无份而不敢担当如来家，也不敢切实修正啊。这个也有一部分，他就是说，比方说修那种，有相法门呀，或者很着相修行的，那一部分人，他可能这个见解更明显一些哈。他认为这个烦恼难除啊，这个无明为实，每天在那儿除业障啊。然后呢，菩提为佛独有，我辈此生无份，那都觉得自己很卑劣啊，就是说一辈子都在那儿除业障哈啊。所以呢，就是说不敢担当如来家业，不敢切实修正啊，就是说对啊，就是说你过于着相修行会有这个问题啊。然后第十五，他就是说当行住坐卧人事往来种种习气发生之时，一点不自觉啊，任其流浪往返，绝不回顾自心啊，那这个就是什么，你自己不在心地上做功夫哈啊，结果往往是就会出现这种情况，就是学佛修道却不得受用啊，学佛多年啊，不得受用啊！这种二祖在一些开示里面也有提过这个哈，就是说，这儿呢，他就是说，如果是学人能把以上的弊端弄明白，说这个切实的这个修行啊，对境不生爱憎取舍之心啊，就知道这个都是我们自性的妙用，自性的显现啊，那个能够透过这个相相见本质啊，那这个就是见性啊，见性之后那就是除习啊，所以呢除习的话，除习就是什么呀，就是保养圣胎啊，就是说别对境粘着啊，是这样啊。然后这老人也说，他说如果是为正得正，未得那样不行哈，所以呢就是说这儿就要讲修行了，讲修行的话呢就是说不管是念佛参禅或者是修密啊，那包括我们心中心法，对呀、啊、那个圆隐老人也都开示过哈，均须妄念消融啊，内而身心外而世界一起消融不可得，连虚空粉碎也不可得，连不可得也不可得啊，这才是正悟，这样你才有力量啊，去这个呢就是说你修到你的妄念断了，它是自然的，它自然就是这样的啊，所以也没有什么也没有什么难的，对吧？你自己啊，就别每天念念相续啊，你妄念断了，它自然就内而身心外而世界，一起消融不可得，虚空粉碎也不可得，连不可得也不可得啊！你这些你都法见都扫掉了啊，说这个才是正悟，正悟之后对境才有力量啊，你才能，对呀、啊，才能对境不惑呀啊，否则的话呢，它就是欲境即失啊，说时不保啊，是这样。对，这都鼓励大家修行的啊。这一段的话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啊，或者是讨论的，或者是其他的修行问题问齐老师的啊。我先停一停啊。 就任何问题都可以问啊，和我们刚才学的内容没有关系的也可以问。
我想问一个那个打坐的问题
啊。好，你问吧。嗯，
啊，因为我是刚修没多久，所以我打坐我也打坐坐不了两个小时，我现在最长已经坐一小时十分钟。我觉得前边40分钟到50分钟还可以，就是说妄念也比较少啊，然后那个即使是有，然后好像一下就能觉察到，然后也能就是马上回来。但是剩下这20分钟好像就感觉就是好像就特别乱，就是好像妄念就开始跑了，而且就跟着跑半天，好像才哎怎么这样子，好像，所以我就不知道，好像这样子有一段时间了，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办呢。
啊，让齐老师跟你说说吧。
实际上你没有修行啊，心中心法不是像你那样修的。
他在打六字，
每坐不得少于2小时，1000坐内不得隔日不修，重在手印和咒语在这儿。你那个你那想的，你坐上想的，我们都不想。你坐上这，我们是坐上直观持咒，不管那么多，什么妄念有没有啊，清净不清净啊，管那些事干什么？要是没有妄念，很清净，还需要打坐修行吗？那就不需要修行了。
是我在是六字明，但我是在念咒，但是。就是念咒的时候，
你不是说的心中心法呀？
不是，我因为我做不了2小时，我就
他现在刚开始
这个我们也没这概念，什么做了做不了，你不肯做什么两个，谁要你那个质量了？硬顶2小时没有不行的，是你不肯。我们不都是硬顶2小时吗？哪像你那坐上要好，坐上要坐上好就不用打坐了，坐上好什么呀？不管那些，只管持咒坐上。无论如何不能少于2小时。
你说我因为我之前从来没有打过坐，就是说没有任何
没有打过坐，跟以前打坐的人一样啊，从来没有打过坐的人反而障碍更少，打坐打的多了反而障碍大。就那么你别那么做事不就行了？你这说话像从来没有打过坐的，有坐上妄念的啥，从来没有打过坐，他都不知道坐上还有断妄念，不用断吗？他就不知道，你知道的太多了，这你知道的全是障碍。坐上直观持咒没那么多事儿，不管什么乱不乱，咋不能顶2小时？你不愿意顶，没有一个人不能的，都是不肯。
你说不用这样，就是说循序渐进的，因为开始
循什么序啊？你见主是开始有什么序可循吗？就自己找的，自己找来的事儿，不是刚才讲了几条里有啊，在别的法门里看见的，往这里张悟，看见的这有这个。
好，我
从来没有打过坐更好，从来没有打过坐障碍小。
行，那我试试。
那都不用试的，一试就麻烦了。你不需要啊，你知道吗？你要需要还用是吗？你不需要就不必勉强了。因为什么呢？心中心法并不是这个法有必要鼓动好多人来修自己，这个法没有这个必要，是你需要这个法是为了你自己的断烦恼的事儿。你要说我自己断烦恼事我还不一定行，我还不一定行呢，我这那要那样，那你就修六字明试试呗，不用修心中心法。修六字明是怎么施法啊？修个3-5个月，看看烦恼妄想执着、烦恼痛苦会不会减弱？如果不会的话，你找别的法门吧。应该明显有效果的，这才适合修心中心法。你要不需要修心中心法，不必勉强。听别人说心中心法好，你可以不相信的。适合别人不一定适合你啊。下定决心要修，就没有这么多事儿，哪有这么多事啊？有事的都是他自己不需要啊，大多都是如此。
哦，
也不用勉强啊，阿弥陀佛。
我是修六字明，我觉得挺受用的，因为我确实就烦恼什么都少了很多。但是我就说我这打坐，我一直觉得我好像又盘不上腿， 然后又好像就是
你说是心中心的六字明啊，我不知道你说在哪儿啊。
我修的六字明嘛，因为我觉得我做不了。
现在说的是修六字明，不是说修心的心法是吗？
对，我因为我现在修的
是。你刚才说的是做不够俩小时，那是六字明，六字明不要求俩小时啊，半个小时以上都行。
是
要说你修心中心法啊、那样做那不可以，那等于没修啊，不但等于没修，而且是慢法，你修改了，你不是慢法吗？
是，所以我从六字明
能修你就修，不能修别修倒不要紧，你不能修改啊，你不能修改是修啊呀，每座不得少于两小时，一千座内不得隔日不修，一千座内不得隔日不修啊。
是，所以我做不了俩小时，所以我开始。
为什么说做不了？我就根本就不肯你这个说法，没有做不了的，是你不肯做，你不肯做俩小时，这么说就行了。哪会做不了啊？没有做不了的人，因为
我
们的腿没有要求啊。要是要求你那个盘腿盘俩小时，确实是好多人都做不到，没要求啊，甚至可以把这个腿不放到座上，两腿交叉着地搁地下都行。这种要求咋会不能做不了两小时啊？没有做不了两小时的事儿，都是不肯做两小时。
哦，那看来是我误解
了。当然是不肯，你要肯咋会做不了两小时啊？你难为你的腿没有啊？不是因为腿吧？
我是因为腰椎有问题，所以。
腰椎有问题，你那个是这样啊？你要假如是腰椎有问题，真的没法咋做的话。可以换一个不打坐的法门啊，你不能修改心中心法的修法，你可以不打坐不修心中心法，你比如念佛不用打坐也能念。再一个呢，腰椎我不知道严重到啥程度啊，要是严重到确实没法两小时的话，那心中心法不适合，那就是不适合修心中心法，那也不必也不必勉强啊，适合你修的法多的是啊，也不影响学佛，也不影响修行，啥都不影响啊。你别忘念佛吧，念佛不用打坐也能念的。
所以我说我是
这就不能勉强了，腰椎的事。
所以我就循序渐进嘛，我就是慢慢，我是往。
那不循序，没有这个序，心中心法没这个序。你可以不修心中心法，但你不能修改心中心法的修法。
没有，我是
他用六字明，
我从六字明开始，我就
是慢慢加，是吧？
对，我再慢慢加。
没有那么慢慢加的道理。没有那样道，没有那个道理。
因为六字明不是要求低嘛，他就是说半个小时就可以。
六字明可以呀、啊，你不刚才说的心中心法嘛？六字明半个小时以上都行。
对。好的，我试试看看。
对，就是那个妄念来了别理他，就吃咒就行了。啊，你说一会儿乱一会儿定，大家都这样。
他刚才讲的啊，他刚才讲的并不是个事儿、
嗯、
腰椎的事儿、嗯。腰椎的事儿、啊、我就不能那样说话了。
是。
腰椎你没法不理他，你是有病，你在咋不理啊，你再不理他腰椎还是好不了啊。腰椎的事就可以考虑修别的法门了。那也不能修改心中心法来个循序渐进什么的，不可以的。
啊、嗯，
没有，
腰椎有问题也不能循序渐进，可以不修、
嗯。没有，我没有，我修六字明，因为我觉得半个小时我还能坐下来，所以我就从半小时。
不修，不可以循序渐进，半小时是六字明，不是心中心法，心中心法不可以，不可以半小时。
是，嗯，我的目标是能坐俩小时，然后开始修心中心，是这样的。
不是，就刚才说了，不知道你腰椎的事啊，没有不能的，都是不肯。这个话，不知道你腰椎，我才这么说。要腰椎，我就说可以不修心中心法的。要腰椎，就不能说是你不肯，不能这么说了。那个腰椎，你就是肯，他还是那个腰椎不合适啊，那就不行了。并不是你自信的事儿，而是有毛病。有毛病，你可以考虑一些别的，不用打坐的法门呢、啊，可以考虑这个。
好的，
好多有腰椎的，好多有腰椎毛病的，咱们同修，他有的人忍一忍、啊。
不是我打坐
也还行，
我打坐有半年多了，我觉得我腰椎越来越好了，所以我就说我
对
呀、
啊，那就不是大碍，是吧？
我就坚持，然后坚持到我能坐俩小时。
好，
谢谢齐老师。
嗯，其他师兄有没有问题啊？就是跟我们刚才学的内容有关的、无关的问题都可以问啊。啊，没有的话，我们就接着往下学。那个黄师兄，再接着帮我们往下读，读两段吧。嗯，谢谢啊。
好的。个人应当选一门对自己最当机、最投缘的法，一门深入的专修下去，切不可以朝三暮四、反复无常的乱修。比如，要生净土，就要令心清净，才能与净土相应。若心不清净，不能与净土相应，往生是不会有把握的。有人提问，偶益大师曾说，得生与否，全由信愿之有无。那就是说，我们只要信愿具足，就可生息了。反之，虽然念佛念到一心不乱，也不能往生净土。怎么不见他说往生与念佛必须一心不乱呀？这个问题提得很好，因为现在对于念佛法门错会者太多了，他们都以为有口无心的马马虎虎的念念佛，不管怎样佛都应当按照他的愿望，在其命中时接引他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倘若不来接引，那就是佛的过错了，因为按照他的愿望行事。殊不知偶益大师说的是两句对合语，得生与否全由信愿之有无，品位高下全由持名之深浅，不可以断章取义拆开来看。而且大师所以这样说，完全是针对当时的修禅人而言的，因他们只以念佛为入定的手段，用念佛的方法来摄心以入禅定，并不想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大家知道信、愿、行是往生西方的三要素，如顶之三足，缺一不可。为什么要有深信的切愿才能生息呢？因为做任何事情，首先必须相信此事是真实不虚的，而且坚信自己会成功，才肯努力去做。只有不怕艰难困苦，吃苦耐劳的去做，才会成功。稍有疑虑，信心不足，即裹足不前，畏难而退，那是不会成功的。我人念佛，为的是离苦得乐。倘若不相信有西方，又不愿意去，那怎么肯念佛呢？即或勉强念佛也生不了西方，因为你不想去，怎么能去呢？念佛人如没有真实的信仰和坚定的愿望，一定不肯一心一意的念佛。因此必须以信愿为先导，行起来才能果断的、切切实实的、精进不懈的去念，才能证得念佛三昧，才能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但这并不是说只要有了信愿，行不行无所谓。试问不力行之，从何显现出信愿具足呢？因为信愿是行为的先导，行为是信愿的体现，没有信愿则不可能行之，而不行也无从体现其信愿。故信、愿、行三者缺一不可。比如我们要到某某地方去， 但却未付诸任何行动，既不去买火车票、汽车票、轮船票或飞机票，也不想骑车或步行，而只是在那儿想，那么哪一天才能如愿到达目的地呢？所以有行才能够圆满信愿，否则只是空想而已。
啊，先读这吧，黄师兄。
好的。
嗯，对这一段的话，就是老人接着说，就是说应该选，每个人都应该选一门自己最当机最投缘的法啊，一门深入的这个专修下去啊。对，你要修行的话，这个是挺重要的啊。他说切不可朝三暮四，反复无常的乱修啊，这样的话你哪个也整不明白，到最后哈。然后这是打了个比方，就是说这个修净土啊。后面讲的都是关于这个净土法门的啊，说这个要生净土啊，那就要令心清净啊，才能和净土相应。如果这个心不清净，就不能与啊这个净土相应啊。所以这个净土都是讲心净则佛祖净啊，所以他这个是说说有人问他，就说偶一大师这个得生与否全由啊信愿。知有无啊，那这个就是有人就有误解了。他说，那是不是说只要信愿具足就可生息了啊？这个是一个误解哈。他说虽然这个念佛念到这个反之反过来的话，就是说你如果是没有信愿啊，就是念佛呢念到一心不乱，也不能往生净土啊，也不能往生净土。说他这个就是说怎么就是没见他说这个往生于念佛必须一心不乱呀啊，所以呢这个老人说这个问题提得好，说因为现在这个念佛法门这个错会的人呢就是就太多了啊，错会的人是太多了啊，所以他有很多人就认为说这个有口无心的这个念佛啊，然后就能有来这个希望这个阿弥陀佛来接引，如果不来接引的那就是佛的这个过错哈。所以呢他这个是偶一大师呢，就这个引了偶一大师讲的这个两句对合语啊，他是这个两句话很多人他是拆开看的啊，所以呢他就会有误解啊。他第一呢是说的是得生与否全由信愿之有无啊，品位高下全由持名之深浅，所以呢这个二者都是需要的啊，他说不能够断章取义啊，所以他就是说为什么这个偶义大师他当时是说这个你就算是你一心不乱了也不能往生啊，他是说因为当时的这个话他是跟这个修禅的人讲的啊，因为修禅的人呢他没有信愿，他就是说以念佛作为入定的手段啊，他是用它来摄心的啊，就像我们持个咒一样的啊，就是用来摄心入禅定的，他并没有想往生这个西方极乐世界啊，所以呢他这个就缺了心愿啊，所以他这个就是说他就是会偶一大师他就会就讲嘛，是说全由信愿之有无啊，品位高下全由这个持名之深浅啊，所以呢他就是说这个信愿行这个往生的这个三要素三资粮啊，这三者呢就是说都是必须的啊，都是必须的啊。他第一他就是说为什么要有这个首先是讲这个信愿行啊，说这个他说为什么一定要有深切的信愿才能这个生息，他说第一呢他就是说你首先你自己要相信这个事情真实不虚啊，坚信自己会成功你才肯努力去做啊，对呀、否则的话你自己有疑虑啊，这个信心不足那你就会畏难而退了啊，那样的话你就不可能成功，就包括你修其他法门也是一样的，是这个哈、啊、你得坚信啊心中心法能够明心见性啊，那样的话你才会潜修这个法啊，否则的话你肯定的就是说会有疑虑啊，中间这个了那个了啊，就是畏难而退，那你是不可能的，你就不可能明心见性啊，这个也是净土法门也是一样的嘛，你如果自己他不坚信这个的话，他是不可能我去念佛念到一心不乱呀怎么怎么样按这个去修那就变成不可能了嘛啊。然后第二的话呢他是说要以第二呢是要以这个信愿为这个先导，就是说必须要以这个信愿为先导。他说如果是没有这个信愿为这个先导的话你只有这个以信愿为先导你才肯干呀，他说你才能行得起来啊，才能这个果断的切切实实的啊 去念去念佛，精进不懈的去念佛，才能证入这个这个念佛三昧啊。所以呢，他这就是说强调这个信愿，你才能只有信愿才能行啊，嗯啊，所以他是这个啊。另外一个的话，他反问了，那就是说你如果不行的话，怎么样来体现这个信愿呢？啊，你这个信愿是通过行来体现的啊，行就是说信愿的这个体现啊。那你如果是说没有行啊，那这个去体现这个信愿的话啊，那这个不就是说它只能是变成一个空想了啊。所以呢，他就是说对于这个念佛法门来讲，这个信愿行三者缺一不可啊，这是强调这个信愿行，就是说对于他这个是以这个净土法门打个比方了，就是说你要想修哪个法门的话，你要体会他这个法门啊到底是怎么回事，然后你如理如法的去修行啊，能够去一门深入啊。这个的话就是包括一个净土法门，这里面后面也会讲哈，老人讲很多，就是说讲大家对这个法门的这个误解啊，误解很深啊，尽管修的人很多，是这样啊。这儿的话大家这有没有问题啊，或者有什么讨论的，或者是其他修行问题啊，我这儿先停一停。啊，没有的话，那我们就接着往下学啊。那个黄师兄再帮我们接着往下读吧。
再说说只要有信愿，散心念佛也能生息的问题。有些人想，我已相信有西方极乐世界，相信有阿弥陀佛，也相信念佛的名号，佛一定会接引我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我也愿意去。那么我马马虎虎散心念念佛也就可以了吧，不必自讨苦吃，一定要专心致志的念佛，念得一心不乱，何必呢？我既不想中品，更不想上品，只求个下品下生，能升到西方就行了。因为只要能升到西方，自然会得一生补处成佛，这是多大的幸运和福德啊，这也不费力，多么方便啊。殊不知偶益大师在念佛上所说的信愿是深切的信愿，谓之深信切愿。这深信切愿四个字很有讲究，现在我们把古德对信愿的解释在这里约略的谈一谈。何谓信呢？如何方为信得深呢？就是要信得心、佛、众生三无差别。第一，要信得觉性无二。我们众生是未来佛，是因地佛，弥陀是已成之佛，是果地佛。因地果地虽别，而觉性无二。第二，要信得佛心无二。我们众生是理性佛，是名字佛，弥陀是究竟佛，位置虽有天渊之别，而佛心无二。第三，要信得心性无二。我们众生虽然业障深重，久居苦渊，但我们是弥陀心内的众生，阿弥陀佛万德庄严，虽然在十万亿佛刹之外，却仍是我们心内之佛。既然心性无二，自然感应道交。我们若苦修，必能感佛慈悲而相应，就像磁石吸铁一样，无可乖离。楞严经云，十方如来怜念众生，如母一子，子若逃世，虽亦何为？子若一母，如母一时，母子立生，不相为远。若众生心意佛念佛，现前当来必定见佛，去佛不远。由此可见，念佛时心要意佛念佛，切不可散心口念而心不意佛，所以一心不乱是很重要的
啊。先读这吧，黄师兄。
好的。
哎，谢谢啊。对他这个，我看一下啊。对，这个是说这个散心念佛的这个误解哈。那他就是说，只要有心愿，散心念佛也能生息啊。这是，对呀、啊，这是另外一个误解哈。他就是说，我也不想上品上升，那我只要是，散心念佛，然后能生息，我下品下生也可以升到西方，也是自然一生补处成佛啊，这也挺好的，又不费劲儿哈啊。所以呢，他这个是说藕益大师在这里面说的这个信愿啊，就是说是指的是深切的信愿，就是说对于这个信愿的这个理解，就是心愿这块大家是有误解的哈，他以为就随便信信就算了啊。所以这个老人在这解释哈，他就是说就是这个深切心愿呢，古德对心愿的解释啊，他这个有几个方面吧。他这里面说什么叫信的深啊，信的深呢，就是说要信这个心佛众生三无差别，这个和大手印是一样的吧，或者是跟这个其他的这个究竟了义的法，这个都是一样的哈，说的根本的地方啊。这个但是我觉得可能修净土的很多人他不可能就是说信得深啊，信到这个程度啊，就是说他可能就是他以为他就是持名就行了呢哈，他未必能理解到这儿啊。所以他第一呢，他说是什么叫信得深，第一要信这个浊性觉性无二啊，觉性无二啊。所以他说众生是未来佛，是因地佛，他说弥陀呢是果地佛，已成之佛啊，因地果地随别而觉性无二。啊，而觉性无二，就是说我们这个觉性啊，这个心佛众生，这个是都没有差别的，这个佛和众生是没有差别的哈。这个觉性，第二，他要是信这个佛心啊无二，佛心的话就是众生呢，他是个理性佛，是名字佛，我们没有这个就是那个修到这个究竟啊，所以呢，弥陀是究竟佛，他是位置虽有天缘之别，而佛心无二，就是说这个根本啊。无论是佛心和觉性，就是说我们这个最根本最本质的这个是一样的哈。第三呢，他说要信这个心性无二啊，心性无二，就是说这个对呀、啊，净土的话它就是心即土，土即心嘛啊，那这个净土也是我们心里面的这个净土啊，所以它这里面它这个就是说。就是说我们众生呢，他虽然是业障深重，但是我们是弥陀心内的这个众生啊，这个弥陀呢，阿弥陀佛万德庄严，是我们心内之佛，都是我们自己的心内这个对啊，你自己的心清净了，它自然感应的哈。所以说这个心性无二，就是说我们和佛众生和佛呀，它是这个心性是无二的，那它就是说自然就会感应道交啊。就是说你众生哎，这个苦苦修啊，你感就这个他佛有大悲愿力啊，那他必然感得这个佛慈悲啊相应啊，是这个啊。那这个所以他这个众生呢，他就是说你要忆佛念佛啊，现前当来必定见佛，去佛不远啊。所以他这里边就说嘛，那这个你如果是从这个心性无二的角度来讲，那你就是说你散心念佛，这个口念而心不念，而心不忆佛，就是说你怎么和这个佛感应道交呢啊。所以他说这个念佛的时候这个一心不乱很重要，你要这个心里面要忆佛和念佛啊。所以这个是对净土法门讲嘛，就是说这个心性无二啊。但是他修净土的，我感觉啊，我没修过净土，但是我感觉可能大家未必是从这个角度去入手的啊，是这样啊。就是大家有没有什么说的讨论的，或者是其他的修行问题，我先停一停啊。没有的话，那我们就这一段都是讲老人都是讲这个净土的啊，我们也顺便学学吧啊。对呀、啊，没有的话，那我们就接着往下学啊。那个黄师兄，要不然你就接着帮我们往下读。
好的。
这样的信念始终不改变，无论遇到任何厉害也不改变，方为真信。真信有三， 一是相信阿弥陀佛，摄受众佛的众生往生西方绝对不虚；二是相信执持弥陀名号，若一日即得往生；三是相信大势至菩萨乃至净土宗的诸位祖师所传的念佛法门绝无虚假，我们应当依止勇猛精进的行去，念修成念佛三昧。综上所述，所谓信者，并非是单信西方之庄严佛土就算有信心了，也不是单信娑婆苦而西方乐，信极乐世界确有就算信了。自信即是弥陀，本可一样成佛，一切众生皆可成佛，只是迷悟之别。西方清净庄严之佛土是世净土，我之自信清净是理净土。心遍一切处，处处皆是西方，十方与西方不异。那么我们的念佛之心由慧而定，照而常寂，是自心本有之佛。因定发慧，寂而常照，是自心本有之法；定慧双融，寂照不二，是自心本有之僧。这就是信佛，这样方可称为信得深。接下来我们再讲讲如何方为愿得切呢？古来大德们说，首先要一切时中。注意是一切时中，而不是某时如此，余时则非，更不是欢乐时是这样，不如意时又那样。要于一切时中都始终如一，都厌恶娑婆生死烦恼之苦，心目极乐菩提涅槃之乐，力求往生。要真实发愿，遵照佛所传的净土法门，勇猛精进的修持，勤除习染，时时身心清泰，即现生极乐。这话很重要，是现生极乐，而不是等死了以后才生。其次，要立志成无上觉，圆满菩提，供养诸佛。复次，要发广大心，普度众生，众生界不空，誓不成佛。还要随有所作，若善若恶，善者回向求生净土，恶者忏悔愿生净土，更无二致。又说念佛之心念到一心不乱，注意一心不乱不可着意追求，求之繁远，做到一切放下，一心不乱视为净愿，不生西方誓不休息视为长愿，成无上觉广度众生视为大愿。如是愿心方名愿得切。诸位试想，如果我们发起上述的信和愿，对于娑婆世界的饮食男女、妻财子禄、名誉地位等等，还会放在心上盘算计较而放不下吗？这一切空花水月般的境界和因缘，既然能放得下，还会有什么妄想烦恼萦绕于怀而不去修行呢？更有什么空花水月般的事物能惑乱我们的心呢？既无妄想惑乱，念佛时就一定能如上面所说，不求一心而自得一心了。所以偶益大师说，信得深，愿得切，虽散心念佛也得往生。我们要注意这个虽字，它是突出信愿的重要性，其含义是果真能信得深，愿得切，念佛如旧头然一样，就不怕你用功不力，不怕你不依心了。这个时候要你起妄想也不可能了。由此看来，这虽字是假设词，并不是真的要你散心念佛。同时对无信愿者说，倘若你无 佛，念到风吹不入，雨打不湿，也不能往生。相反，信愿真切，虽散心念佛，亦得往生。这虽字是个相对的激励词，以为我们可以马马虎虎、懒懒散散的念佛了，口里念着西方极乐世界的阿弥陀佛，心里却念着娑婆世界的七彩子路等等，这样也可以轻而易举、随心所欲的往生西方吗？或问，业障深重的人，虽具深信切愿，但妄想习气一时不能净除，念佛时妄念不免时时侵扰，古德谓之风停浪海涌，理现念犹轻。这些妄念虽说微细，但唯有念，是不是谓之散心呢？答曰：不随妄念攀缘，念来即绝，既不厌惧，亦不压抑，只将佛念一提，妄念当即消融，复归清净。这种随来随照、随照随消的功夫，不得谓之散心念佛。归峰禅师云：妄念若起，都不随之，即临命终时，自然业不能系。虽有中因，所向自由，天上人间随意寄托。因为业不能系之故，亦能够如愿往生。
先读这吧，黄师兄。
实际上，散心念佛之说何以得推崇，是因为很多人偷懒，害怕用功，想完全依靠阿弥陀佛的力量往生西方，故而推崇此说。心念佛真能往真能生息的话，为什么憨山大师说口念弥陀心散乱，喊破喉咙亦徒然呢？可见念佛确实要一心专注，切不可散乱。还有的人听到一心不乱就害怕，以为这是很难办得到的，所以就推崇散心念佛说，不敢提倡一心不乱。其实一心不乱没有什么难处，只要专心致志的念去，必然能达到这个境地。开始用功时总是心散难定，但随着念佛功夫的深入提高，一天一天的以佛念将妄念挨扎消去，散心必然慢慢的变为一心而不乱了。所以用不着担心害怕，甚至畏难而止，只要以深信切愿为前导，就不怕不努力用功，也不怕散心不变成一心了。这信愿行三字诀，不但在净土宗最最要紧，其他宗也离不开信愿行。
先读这吧，黄师兄。
好的。
好，谢谢。我看我们从哪开始的。这儿。真信啊，讲这个真信的哈，就是说，讲的是深，就是什么是真信啊，就是说他是说无论遇到任何厉害也不改变啊，就是这种信念方为真信。真信他是说有这个三个方面哈。对，他说第一呢，就是说相信这个阿弥陀佛摄受念佛的众生往生西方绝对不虚啊。你要对呀，首先要相信的这个，你才能修净土法门啊。第二呢，他是说相信执持这个弥陀名号，若一日乃至七日一心不乱啊，即得往生啊，即得往生。他说这儿呢也是强调了，不是说有口无心的啊，马马虎虎的啊。所以呢，他这就是说是要一心不乱，这里边还是讲这个一心不乱嘛啊。所以呢，他这是说要依教奉行，老人说要依教奉行，不得随意篡改啊。他说第三就是说要相信这个大势至菩萨乃至净土宗的诸位祖师所传的这个净土法门绝无虚假啊，这样的话你才能修成这个念佛三昧啊。所以他这个对，这个是讲解释这个真信的哈。 然后第就是说这个后面也有讲嘛，就是说这个信愿行啊是适用于所有法门的啊。那对啊，你修心中心法那你也要有啊，有一些这个什么是真信啊，是吧，你也可以啊，你真信了你才能依止这个就是说才能依止啊，才能勇猛精进的这个行趣哈啊。然后还有这个信啊，解释这个信的啊，他这个信的话也是，他就是说并不是说单信这个西方之庄严佛土，这个就算有信心了，也不是说单信这个弥陀苦西方乐啊，然后信这个极乐世界啊，的确是有这个就算信了啊。对，他这个同时这个深信的，这个也是说到根本上了哈，就是说这个自信自性呢就是弥陀啊，本可以一样成佛啊，你念自性嘛，念佛就是念自性啊，你要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对呀、啊、那就不一样了嘛。他说自性即是弥陀，本可一样成佛啊，一切众生皆可成佛啊，只是这个这个迷雾之别啊，只是这个迷雾之别。他第二的话他就是说是这个西方的这个清净庄严之佛土呢，这个是世净土啊，我之自性清净是理净土啊，所以呢你看这个都说的是这个我们的自性和自心哈，所以这个心变一切处，你如果是从心的角度来讲的话，处处皆是西方，十方于西方不异啊。我们的这个念佛之心呢，就是说什么是叫这个念佛念法念僧啊，他这儿的解释就又不一样了，他说是念佛之心由慧而定照而常记啊，说我觉得我理解是说我们的这个我们的这个啊佛性啊，那就是自心本有之佛啊，说的都是我们的啊这个自心。他说由定发慧继而常照啊，这个是自心啊自心本有之法，这个都是念自心念自性的啊。说定慧双融继照不二啊，这个就是我们自性啊本有之僧啊，这个就是他这个信佛法僧这个解释啊，都是从这个根本了义的方面去解释了啊，这个才是信我们的这个佛法僧啊。然后什么叫这个愿得切哈，这个愿得切的话呢对啊，他这个愿得切的话，那就是说古来大德你看他这个又是怎么解释的啊，愿得切就是说他是要一切时中啊，一切时中，不是说这个我今天高兴了这个痛苦了啊，就是这样怨的啊，我明天高兴了就不这样怨了啊，所以他是说始终如一，就是说他强调的是一切时中，一切时中呢你都厌恶这个娑婆啊生死烦恼之苦啊，心目极乐菩提涅槃之乐，力求往生啊，所以呢他这个是说是要这个一切时中啊。第二的话呢，他就是说是他说其次是要这个立志成无上觉，你不仅仅是说我厌离娑婆，然后想往这个极乐啊，但是说是你还要这个什么，就是说去那儿干嘛去了他说立志成无上觉圆满菩提供养祝佛啊。第三他念佛法门他是大乘佛法呀，他说要发广大心普度众生啊，众生皆不空誓不成佛，所以他是一个大乘佛法嘛，你还是这个修这个佛法是为了普度众生啊，所以他这个是说所以呢他这个就是说是还要呢就是说随有所作啊，若善若恶，善者回向求生净土，恶者忏悔愿生净土，更无二致啊，更无二致。所以他这个是说这个念佛之心啊，他是说念到这个一心不乱啊，一心不乱做到这个一切放下，一心不乱的话，他说什么是这个就是说是什么叫净愿长愿还有大愿啊。你看这个净土法门其实也挺深的哈，他这里面讲他说一心不乱是为净愿啊，然后这个不生西方誓不休息是为长愿啊，对啊这个是长愿呀、啊、然后成就无上成无上觉广度众生是为大愿啊，这个就是对啊是如是愿心啊方得 愿得切啊，所以他这个愿得切的这个理解也是很也是不是那么肤浅的哈啊，所以他这个是说，你如果是说真的发起了那种真实的深切的这个信愿的话，那他就是对于娑婆世界的这些饮食男女啊，七财子禄，你这些东西自然就放下了啊，你这些对啊，你自然就去修行了嘛啊，所以他这个里边就是说，你如果是真能做到这个深切信愿的话。那他就是说他就是说一定是没有妄想惑乱啊，念佛的时候他就说不求自心而自得一心了，一心不乱不用求，他自己就是已经是一心不乱了啊。这句话也是就是藕益大师讲的这句话，他也有好多人误解的，他说信得深愿得切，虽散心念佛啊也得往生啊。他说这个随字呀，不是说鼓励大家散心念佛的，而是强调的是说这个信得深愿得切的啊。所以他这里边他讲嘛，他是说虽字他是突出这个信愿的重要性啊。他说你果真能信得深啊，愿得切啊，念佛如旧同然一样，那你不怕你一心了，你就是说你自然能不求一心而得一心了，自得一心了啊，就像这儿讲的似的啊。所以他这个虽字的话，他说是个假设词啊，并不是说真的让你这个散心念佛的啊。他说对于这个没有信愿的人啊，对于那些比方说这个修禅宗的，拿这个念佛作为入定的这个修法的，他说如果是你没有信愿，或者是信愿不真切，他说你纵然是念佛念到风吹不入雨打不湿，也不能往生啊。所以他这个说信愿真切呢，虽散心念佛亦得往生，这个虽字他说是个相对的这个激励词，但是好多人在这错会的哈，所以他这个就强调说这个千万不要错会，我们可以就是说马马虎虎的懒懒散散的这个念佛了啊，所以你这样的话那是对啊，所以你看这个你如果是真的做这个法门对呀、啊，也不容易修的啊，我听起来也不那么容易修的。对呀、啊，你要真的做到这个信愿行的话啊，你再能理解到这个像说的这个什么叫真的信这个就是回归到自性上的话啊，对呀、啊，那这个跟也不见得比信中心法容易，信中心法我听起来反而更方便的还是吧。他说这个或问说业障深重的人，他说这个是说什么叫这个就是解释这个后面的散心念佛了。他说业障深重的人，他说虽具深切深信切愿，但是妄想习气一时不能净除。像我们也一样啊，我们在座上持咒，你也那个妄念时时的来侵袭的哈。对啊，刚才那个俊岭不也问嘛，说哎呀，妄念一会儿就前半个小时还好，后半个小时就来了啊。对啊，他说这个你那个妄念不免时时来侵扰啊，所以他就是说风停浪悠悠，理现念犹侵啊，所以他这个时候你这个并不叫散心。啊，他这个解释是说什么叫就是说怎么样就不散心了，你不随着妄念攀缘啊，你念来即绝啊，既不厌惧亦不压，就不压不随啊，像我们说的嘛，你既不厌惧它也不抑压它啊，就是说你将佛念一提，妄念当即消融，复归清净。我们持咒平常也是这样的方法啊，发现念头来了不理它啊，然后你提起咒语来，那它这个妄念当即消融啊，复归清净，也是这个方法呀。那你如果是在那个修法过程当中出现这种妄念侵袭的这个状况，这个并不算是散心念佛啊，因为做功夫嘛，大家还都在这做功夫呢哈，所以他说这种随来随照随照随消的功夫啊，这个是不能称它为这个散心念佛的啊。所以他这个他是举这个归峰禅师的这个例子啊，他就说妄念若起都不随之啊，我像我们平常也是嘛，你第一步你做功夫的话也是嘛，你妄念若起都不随之啊，临命终时自然业不能息啊，虽有中阴所向是由啊，天上人间随意寄托，那这个时候你不能叫六道轮回了啊，因为你还是因为你业不能系嘛，那你这个还是随意往生的呀，如愿往生的啊，那你这个来生还是继续最多期返嘛，就是说你还是可以对啊，来生还是可以继续修行。 所以呢，他这个说后面又说说这个散心念佛为什么得以这个推崇的话，他就是因为好多人偷懒呀，呵呵，怕用功啊，所以他这个才讲这个散心念佛的啊。对啊，那这个所以憨真大师就讲嘛，说口念弥陀，心散乱，喊破喉咙意突然。所以这个念你无论是念佛还是修其他的法门，它都是一样的，你都要一心专注，切不可散乱啊！我们持咒也是一样的啊，他就是说，都是要一心专注啊，切不可散乱啊。他这个是说，一心散乱的，一心不乱就觉得很难做到。像我们也是说的，哎呀，这个，你要心念耳闻，要这个怎么样啊？就是在这儿，你只要专心致志的去做啊，他说你就是说必然能达到这个境地，这指的是念佛了啊。他说你一开始刚应功的时候，心散难定啊，但是你慢慢的，就是每一天的这个以佛念将妄念逼杂的话，他散心慢慢的就会变成一心不乱啊。所以这个的话就是，对，这就是说强调啊，深信切愿为前导啊，强调这个信愿行啊。这也提嘛，就说净土宗最要紧信愿行，对其他宗也离不开这个信愿行啊。这个是讲这个。这个都是老人举了一个净土的例子啊，这儿大家有没有什么？这个挺长的，反正是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有没有什么说的？其他的修行问题都可以问啊。我先停一停。哦，我问一下，我看一下这个那个齐老师，他这儿的话我看了一下啊，他说这个念佛之心由慧而定，照而常记啊，是自心本有之佛啊，这个好像还挺容易理解的。他说由定发慧，继而常照，是自心本有之法，这个也还行。他后面他说定慧双融，继照不二，是自心本有之僧啊，这个他用这个定慧双融，继照不二来解释这个僧。这个我好像就是有点儿，对呀、啊，这个怎么理解、啊？
不就是众多的意思吗？
啊，
僧不是众多的意思吗？
啊，所以他就是说定慧双
融，双
融
不二，这都是多这
啊啊啊！就是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是吧？对，但他其实前后说的其实都对啊，都一回事儿，是吧？明白。其他师兄有没有什么其他的修行问题的都可以问啊。还有十几分钟，要没有的话那我们就接着把下面的，对，下面还有两段把它学完了算了啊。那个行，那个黄师兄，要不然再接着帮我们读完了吧。这一段。
好的，我们读了心经，深信佛说的真实语，愿度一切苦厄，横生般若波罗蜜多，了悟诸法空相，识得一切色相一切心法都是因缘所生，了无自性，都是空花水月，了不可得，都是自性的显现，都是真空妙有，那么我们就可以时时透过色相见本性了，自然就会一切无助，顺逆无拘，纵横无碍，解脱自在了。我们做功夫必须要有自知之明，我们要时时不断的反省自己是否真实得一切事物都是性空缘起，都是自性的显现，见物就是见性，而不随物动摇。果真能这样，且理事无碍，就是真正见性了。倘若理上已了悟明白，并自肯承担，这一念断处了了分明的灵知，即自己的本命圆成。但在对境的时候，却不免有所动摇，在世上还做不到，那也不要害怕。不要疑惑自己所悟的真理有误，须知这是过去的习气深重，一下子力量还不够，一时未能扫尽余习而不无波动。 只要在世上多锻炼，时时领觉，不断与习气斗争，日积月累，功夫自然就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增长，即能把习气渐渐消光，而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最后必然证得菩提圣果。楞严经曰，理则顿悟，称悟并消，是非顿除，因次递进。我们把理和事联合起来做功夫，只要理上认得深，见得透，就能在事上着力用功了。假如见不透，信不真，还有疑惑，对于真信理体还识不透，肯定不下来，对事物还恋着不忘，那就不能专虚笼统的未得未得未证未证，而莽莽荡荡的遭祸殃，那就要加紧打坐用功，或者念佛，或者参禅，或者修密，把妄心打死，才有入手处。这一定要弄清楚，含糊不得。我们果真能透过相而见性，则会透得过一切事物，值得一切无不都是自己，都是自性的显现。既然性是不生不灭的，那么一切境物也就不生不灭了。所以《法华经》说，世法住法位，世间相常住。明乎此，纵然是事相，又有什么生灭、垢净、增减可言呢？故《心经》云，是诸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如果着相而不见性，那就背道而驰了，就会以遍计所执之心，认为一切事物都是有生灭、垢净、增减的，从而不能出六道轮回了。
啊，好的，谢谢那个黄师兄。对，他这对这几段完了，就是我们那个本来分，就是对，就学完了啊。他这个就是又回到这个心经了啊。刚才是举这个净土宗的例子哈，就是说要一门深入啊。这个又回到这个心经的这个了，就是说，诸法空相啊，他就是说嘛，就是诸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啊，等等。他就是说，如果是你真了悟这个诸法空相啊，就是空相，我们上节课说过，它就是意的意思，诸法空意啊，就是说你要知道这个一切色相、一切心法都是因缘所生，了无自性的啊，都是空化水月了不可得啊，都是自性的显现啊，都是真空妙有啊，那我们就时时都能透过这个色相见本性了啊，自然它就会，你就会啊，一切无住啊，顺逆无拘了啊，是这个啊。但是我们平常做功夫呢，它这里边又提了说你自己要有自知之明啊，要知道啊，说我们时时刻刻要反省啊，自己是不是你真的识得啊，一切事物都是缘起性空，都是自性的显现啊，那这个你要修行了嘛，你要见性啊，是吧？他说见物就是见性，而不随物动摇啊。那果真你就是这样的话，那你就理事无碍，那就是真正见性了啊。如果是说就是说也可能是说你就是理上明白了啊，也自肯承担了啊，这个就知道这个一念断处了了分明的灵知就是自己的本命元辰啊，但是对境的时候呢，你还有动摇，事实上做不到。对啊，大部分人都是这样的嘛，是吧？他说这个呢也不用害怕啊，就是说大部分人他都还有一个保任的过程哈，他就说不要疑惑自己所悟的真理有误啊，那就是说我们过去的这个习气深重嘛，你一下子力量不够啊，所以你还要扫尽这个，你还要除习，就是说未能扫尽余习而不能而不无波动啊，那这个呢，那就是说我们世上就可以多锻炼啊，所以你世上你就是一回生二回熟嘛，那你就是说你就是说你多锻炼锻炼，那你时时领觉，那就是对呀、啊，那你这个慢慢的，哎，这个习气也就是渐渐就磨光了啊，说这个习气也就渐渐磨光了啊。 他说最后呢他一定是能够证得这个菩提圣果的啊，所以这个就是那个楞严经说的嘛啊，理则顿悟，成悟并消，是非顿除啊，因此递进啊，因此递进。对啊，但是说你如果是说你见不透信不真啊，还有疑惑啊，然后对于这个真性离体还识不透，肯定不下来啊。那对于千座当中的这个师兄，大部分是这种情况了，可能哈啊，对事物呢那还恋着不忘，那你就不能蛮含笼统啊。那这个时候是不能蛮含笼统的，说未得未证得证未证哈。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就是说要加紧打坐用功啊，或者念佛，或者参禅，或者修密。那像我们就是修心中心法了啊，说这个你就要把这个妄心打死啊，你要对啊，那就是心中心法有方便嘛，你这个一念不生，了了分明，那你就有一个入手处啊。那这个呢你是模糊不得的，你这个是不能含糊的啊，这个是不能含糊的。就是说你自己就像老人说的是这个，你自己要有就是自己要觉照嘛，你自己觉得哎哪不行，那就在哪用功啊啊。所以他这里面他说你果真能透过这个相而见性的话，那这老人说法又进一步了，不仅仅是说你是透过相见性啊，那反过来的话就是说你要透过一切事物使得一切无不都是自己啊，一切都是自己的体现啊，哪一个不是我们的自性啊，哪一个不是佛性啊啊。所以他说既然是这个性是不生不灭的，那反过来讲的话，那一切境物也是不生不灭的啊，也是不生不灭的啊。所以他这个里面就法华经里面他就说嘛，是法住法位世间相常住。那个是法就是说无论是什么事物啊，那它的这个都是我们的这个佛性的显现。那就是这个法位的话，它就是说是指这个一真法界嘛啊，那就是世间的这个一切的事物都是我们这个法身显现而建立的。那这世间相它就是法身啊，法身就是世间相啊，这二者是不二的是吧啊。所以他这个是你世间相上，你表面上看来他是沧海桑田的啊，变来变去的，瞬息万变的啊，但是他这个本体他还是不生不灭的啊。所以他就是说，他说纵然是事相，他事相的话，那这个事相就是本体啊，你从这个角度来讲他是不二的。他说那还有什么生灭垢净增减而言呢啊。所以他这个是心经他就讲嘛，是诸法空义啊。那你看这句话是诸法空相，他讲的是这个那跟这句话是对应的嘛，就是说跟是法住法为世间相常住是一样的了。他就是说是诸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啊。这个对啊，那这个就是说这个世间相，那它就是法身呀，那它也是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的啊。所以它就是说，你如果是着相而不见性的话啊，那你就会一定是认为这个有生灭的嘛，有增减的，有垢净的啊。那这个对啊，那就是凡夫的这个遍计所执了啊。所以它就是它这个叫什么本来分啊，这个它就是。说这儿就说完了。然后这个后面这一个的话是二组的，二组的就是我们也就是它等于像我们就用它来回顾一下吧，像个小结似的。割舍利子是诸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啊。他说这个他说是上言云云啊，是由修而证知的啊，就是说这个诸法空相，那这个你也要通过修行你才能证知啊啊。但是呢，他说世人呢，虽以为有修有德有正矣啊，不知本来如是啊，非修而后得也。就是说是他这个就是说是他叫什么修正即不无啊，染污即不得啊。就是说我们的本体它不是你修来的啊，但是说呢你又离不开这个修正啊，讲的是这个啊。所以他这个世人呢，他反过来他就是说他就认为是有修有德有正啊，其实不是，他说本来如是，不是修而后如是的啊，反而如是啊，反而如是的，就是诸法本是空相，本来就是这样的啊。以法由心起，心属幻有啊，心都是幻的，那法有从心起，那当然法也无实啊。所以故曰法本不有啊，莫作无见啊。但是它也不是断灭呀啊，但是说法本不无啊，对呀、啊，它是有个幻象，但是呢，它不是实有，所以呢，他说莫作有见啊，心本无生啊，更何更言灭啊，以本体不生灭啊，就是说他对呀、啊，他 没生过，那怎么能谈到灭呢？说因为本体不生灭啊，这所谓这个垢净业啊、增减业、来去业、依依业啊，这个它都属相对之幻法而已。这些啊都是针对世间法讲的啊，但是你从世间法上来讲的话，就我们之前也学过，你从因明的角度来讲，它从你生相了不可得，什么叫生啊，什么叫灭，灭相也了不可得啊，所以就即便是从世间法的角度来讲，就这些相对的这些幻法也是妄想名言啊，它根本就不是实有的啊。所以此为行甚深般若方达本来不生之意啊，就是说这个呢，它就是你要行横，或者是说你要这个甚深般若方达本来不生之意，你才能体会这个本来不生之意啊，心得自在而空啊，苦则苦可不解而除啊，那这个就是嘛，就是说照见五蕴皆空啊，度一切苦厄啊，所以你如果是一切都了不可得，那它就是苦可不解而除，众生自然而得度也啊。说此分专言本来之体，这个是突出这凸显本来之体的啊，下言其用之法。下面就是后面的经文，就是我们下节课学的，对，他就是讲他归到了这个叫法用分啊，什么就是后面的这个四故空中无色等等，后面这些经文他是归到了这个法用分啊，就讲其用之法啊。这大家有没有什么讨论的说的，或者其他修行问题？两分钟我们不往下讲了，就看大家有问题的话可以问哈，我先停一停。我们是不是学，我觉得学的挺快的。有问题的就可以问啊，修行问题什么的。如果没有的话，我看啊，反正还差一分钟。那个田师兄，我们早一点结束也没有啊，到了刚好到时间，也可以，
好的，
好的，那要不然那个我们下节课再继续，谢谢那个齐老师，
谢师傅，谢
师兄们，
谢齐老师，再见，
谢谢师傅，
谢谢齐老师，谢谢各位师兄。